不幸的恋爱。有只甲虫，它的个头实在小得很，顶多有颗绿豆这么大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才能每晚趴在书房的台灯座上，而不至于被主人发现。台灯座是茶色玻璃的，和甲虫壳的颜色十分的接近，那儿又安静又明亮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家的女主人每晚都在灯下读书写作。甲虫很钟爱这位女主人，他确信她一定很有学问。甲虫乐于陪着她看看书，写写东西什么的。久而久之，甲虫在这种气氛的陶冶下颇添了几分风度，而他又不断受到女主人情绪的感染，内心世界也变得丰富起来。有一天，屋子里钻进只蚊子，它是从纱窗上的一个小洞洞飞进来的。说来也巧，当初甲虫就是从这儿挤到屋里来的。蚊子对新环境适应得很快，它无所顾忌地到处瞎逛，连犄角旮旯都逛到了。蚊子情不自禁地哼着小调，那声音跟杂技舞台上抖空竹的声音差不多，嗡嗡的，表明此刻它的心境不错。蚊子就这么飞过来飞过去，一眼瞅见了灯座上的甲虫，能在这儿碰到位朋友，倒是件快活的事儿。蚊子赶紧凑了过去。甲虫在灯座上正昏昏欲睡，它可没有女主人那么能熬夜，通常待不上一会儿就忍不住打个瞌睡。蚊子的哼唧声把它吵醒，这使它很不耐烦。倒不是完全为了自己，他是怕惊动了全神贯注的女主人。蚊子见甲虫醒来，连忙落到台灯纱罩的花边上，他用细长的腿支撑着身子，尽力地摆出最优美的姿态。
你好啊，甲虫先生，你也许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伙子了。
蚊子声音嗲气地说。甲虫对他的恭维并不感兴趣，他认为蚊子未免太轻浮，他们可是头一次见面呀。蚊子并无察觉，他接着说，
我在外面的时候见到的甲虫多了，认识天牛吧？就是长了身白点子的那位，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整天晃着头上的两根触角，神气的无法接近。还有小小的金龟子，不过是壳上多了层金粉，瞧把他得意的，自以为真的做了王子。屎壳郎还算厚道，没什么架子，可他整天热衷于滚粪球，想想都恶心。
说三道四的蚊子把尖尖的嘴在纱罩上蹭了蹭，这相当于人不满的时候撇撇嘴角。甲虫的心里越发不舒服了，蚊子这么不屑一顾地数落自己的亲戚，这很伤害他的自尊心。甲虫压着怒气，尽量平和地说，请你立刻走开，我可不愿听你继续唠叨下去。蚊子本来是打算话题一转，接下去向甲虫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的，不料兜头淋了盆冷水，大有些恼羞成怒，他气哼哼的嗡的一声飞离了灯罩，歇斯底里的在女主人身上叮了一口，逃得不见了。没一小会儿，女主人开始挠自己的胳膊， 结果这一晚上，他不停地受到那个红红的小疙瘩的骚扰，连书都念不下去了。甲虫懊丧地直拍自己的脑袋，当初要是不那么一下子得罪蚊子，大概不至于让女主人遭这份罪了。甲虫也弄不清蚊子窜哪儿去了，他担心这家伙继续为非作歹。蚊子吸足了血，昏昏沉沉地在书柜后睡了一大觉。第二天，他觉得自己有点不大对劲儿，像是变了样。他的思维敏捷得要命，心里则涌动着美好的情感，而情绪呢，也特别容易激动。他怎么知道这恰恰是吸了女主人血的缘故呀？女主人正是位擅长写诗歌和童话的作家呢。在阳光充足的白天，蚊子的情绪始终非常高涨，要不是没找到那个飞进来的小洞洞，它早要冲出窗户去拥抱美丽的大自然了。到了晚上，台灯悠悠的黄色光线仿佛在它跟前绽开了一朵深秋的菊花，蚊子有些伤感起来。他哼着忧郁的歌，在书房里茫然徘徊。当他疲惫不堪地落在灯罩上时，几乎悲哀地流出了眼泪。甲虫没想到蚊子还会恬不知耻地重新飞回来，但他生怕再惹恼他，使他迁怒于人，便慌忙先打招呼：“你好，蚊子姑娘。实在抱歉，我昨天对你太不礼貌了。”甲虫谦恭地说。蚊子吃惊地抖了抖翅膀，声音凄婉地说：“
哎呦，你吓了我一跳。我只是想偷偷地待上一会儿，没想到连个逃避现实的僻静之处也这般难寻。”
甲虫没料到蚊子说出这番哀怨之词，马上动了恻隐之心。他关切地问：“难道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？”起初蚊子执意不说，在好心的甲虫一再催促下，他才道出了心中的许多苦闷。在别人听来，这些事儿简直算不得什么，蚊子也正是因为不能被人理解而十分愁苦。甲虫是受到过女主人长期熏陶的，因此他立刻对蚊子充满了同情。甲虫不仅仅能充分理解他，还给予他很多善意的开导和指点。他们越谈越热烈，从生活聊到哲学、美学、文学，乃至心理学，到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自己的博学多识震惊了。他们拥有共同的高尚情绪，真是相见恨晚了。碰巧当晚女主人的灵感也特别丰富，她一气写出了两篇童话。幸亏昨天叮的包已经不那么痒痒了，创作可是最忌讳中间被打断的呀。当女主人关上台灯回卧室睡觉时，两个虫儿才依依不舍地分手。他们相约第二天晚上再来此畅谈。蚊子和甲虫的友谊发展得好快哟，甲虫竟然暗暗地爱上了多愁善感的蚊子。但他深知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蚊子觉得自己有点虚弱，他强打精神陪着甲虫一直聊到熄灯，那模样 更显得楚楚动人。黑暗中，他匆匆告别情意绵绵的甲虫，飞到卧室去补充身体的养料。蚊子饥不择食地落到一片皮肤上，把长长的尖嘴狠狠扎进去，吸了个痛快。这次血的味道略有不同，头一趟带点酸味儿，这回呢有点涩。吃饱喝足，他又飞回书房找地方睡觉去了。要知道，蚊子也期待着明晚的约会呢。这一觉睡的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。蚊子舒展了一下筋骨，啊，他觉得自己好强壮呀，前两天的柔弱劲儿怎么一点儿也没了呢？蚊子晃了晃脑袋，呀，头脑格外清醒，思想极有条理，连举手投足也不同于前几天了，一点儿也不神经质，显得稳重气派。原来呀，蚊子昨夜里摸黑吸的是女主人丈夫的血，他是个有些地位的国家公务员，无论从做派到思想方式自有一套，和他的妻子毫无相同之处，所以害得蚊子又变了个样。甲虫急切地盼望着蚊子到来，而蚊子分秒不差地落到了纱罩上。他认为守时是最起码的美德。甲虫兴奋地迎接他的到来。昨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他决定向蚊子求婚。甲虫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蚊子，他迟疑了半天，才嗫嚅道：可爱的蚊子姑娘啊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分离了吧。蚊子听了皱起眉头，什么？请你把意思表达得清楚些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甲虫并不气馁，他知道女孩子在这时候常常爱假装糊涂。他把声音又提高了些，我是在向你求婚呢，请嫁给我吧。蚊子的反应仍然一点儿也不热烈，他面无表情地沉思了片刻，一板一眼地说：婚姻乃终身大事，轻率不得，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是很多的，比如我们确切地了解了对方的出身、履历以及现状了吗？我们对结婚的意义真正理解了吗？我们对今后生活在一起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了吗？我们的结合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吗？等等等等，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怎么可能在一个晚上通通搞清楚呢？蚊子一番话头头是道，说的甲虫目瞪口呆，他一点儿也没有预料到自己这位浪漫的女友在婚姻大事上这么慎重。甲虫从心眼里更爱蚊子了。随后他们虽然还是每晚相会，但再不像原来那么海阔天空和罗曼蒂克了。他们一起解决了前一个问题，忙商量下一步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，气氛严肃而紧张。小甲虫哪里知道，这是因为蚊子前一夜是吸了女主人丈夫的血。他可是一个很庄重的国家公务员呢。没几天，蚊子又有些精神不济了。 这天晚上，他早早地和甲虫分手，又到卧室寻找攻击的目标。男女主人都还没有上床，唯有他们的小儿子在一张小床上睡得正香。蚊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照着他的小屁股蛋就是一口。这回的血是甜的，味道好极了。蚊子正准备回去睡觉，不料变化来得特别快。哼，大家不难猜测这一次蚊子会变成什么模样。当他和甲虫再度相遇，甲虫简直认不出他来了，这哪还像个女孩子呀，手脚一刻不停地翻跟斗拿大顶，一会儿骑到甲虫背上，一会儿又去挠他的胳肢窝，弄得甲虫哭笑不得，狼狈不堪。甲虫左躲右闪，心想亏得蚊子没答应嫁给自己，不然可怎么招架得住呀。正当蚊子折腾的甲虫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卧室里的小男孩突然哇哇哭着醒来，他喊着：
爸爸，痒痒，妈妈，痒痒。
叮了女主人，咬了男主人倒无所谓，惹哭了小主人，蚊子算是闯下了大祸。屋子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，顿时到处照得雪亮。男主人只穿着裤衩背心儿，抄起把大扇子满屋找蚊子。书房中的女主人手忙脚乱地奔回卧室哄儿子，一边给他的小屁股蛋涂药，一边轻轻地冲那个鼓得老大的包吹气。小甲虫见势不好，噌地飞到纱窗上。蚊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地疯个没够。男主人从卧室搜索到书房，平日那股子斯文劲儿早就无影无踪了，一副如临大敌的劲头。蚊子见此情景都快笑死了，他一点儿也不胆怯地凑到男主人眼前，逗得他左一扑右一扑，跟在蚊子后面团团转。蚊子越发顽皮，翻上翻下，男主人扔掉扇子穷追不舍，可怜的蚊子让小男孩的血搅得没深没浅。终于在啪的一声巨响中，葬身在一双宽大厚实的掌心里。混战结束了，小男孩安静地睡去，女主人又回到书房台灯下，男主人则在卫生间冲澡。趴在纱窗上的小甲虫惊恐万状地目睹了刚才的一幕，翅膀都让冷汗浸湿了。一切归于平静之后，他才庆幸总算得以逃生。他真悔恨交加，自己怎么会爱上那个疯疯癫癫变幻无常的蚊子。甲虫依恋地看着神态安静的女主人，却没有勇气回到灯座上去。他怎么好意思再给她惹麻烦呢？甲虫找到来时的小洞洞，爬了出去。他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很沉重，这件事对自己毕竟是个教训，他要去告诉别的伙伴，可千万别因轻信别人而误了终身呢。女主人从未察觉到曾经有个小甲虫在灯下陪伴过自己，更不知道她还经历了一场不幸的恋爱，否则她一定会把它写进童话的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题材。